动画，利用视觉残留现象连续拍摄制作而成的一系列动态影像；漫画，透过一系列线条勾勒出彰显友情、努力和胜利的画卷 ；LG 用充满爱和梦想的故事赐予人梦想的东西。
不是你说不是 LG 是敢 gay 的吗？
欢迎收听放协会常规节目《新闻招之》。
Hey, 大家好，欢迎收听最新期的放协会常规节目新闻招之，我是浴火不死鸟。
大家好，我是秦九。
我是怎么红尘，
好久没做新闻节目，然后差不多有三个月没做了，刚才我看了一下
季更，
所以呢这次这个新闻节目啊，我们这个稍微回顾的话题可能时间跨度也比较的长，
可能你听着咱们就说哎呀咱们要说这条新闻了，结果发现嗯，这不是老早之前的事，
对，好久之前的新闻，但是这个相当于我们也是汇总下，有些事情感觉
比较重要，
对，比较重要，不得不聊，或者说有点什么可以探讨的一些东西，我们觉得还是不能错过。开头咱们先聊什么呀？
还是老样子，一人选一个。
嗯，垃圾分类，
这个很这二
那个
哪方面二层的方面？我教
你，万一要丢手办了，你要知道它
是什么垃圾，干垃圾。
手办
可回收，
哎，它算可回收吧？
它是可回收塑料，
看你是哪种类型的塑料
，PVC 的
PVC 可回收，
对吧？你看手办是可以的，
那蓝光碟。
蓝光碟
应该收不了，
干垃圾。
一般你要扔的话，一般不都是说，哎呀，我掰碎这个了，嗯，
那也那
回收不了，
那也回收不了啊，干垃圾。
你怎么回收啊？洗了，你他的意思是说把那光盘重新抹了，然后再重新。
那
行行行，咱不聊，
不聊不聊，
咱不是
干垃圾，
咱不是真的要聊垃圾分类。
万一错了，你们丢光盘别怨我啊，
会罚款是吗？
对，罚款200呢。
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回头再说吧啊。
等真正北京实行之后，咱们就再聊的。
嗯，哎，不过你真搞了，说不定啊。可能会像日本一样的，它会促进你搞这个二手交易，
嗯，
就是你丢了丢
不
对，不
如卖
可能会被罚款，那还不如卖了，
还能赚，
对吧？你现在还有什么闲鱼啊什么的，说不定你现在就可以买到很多便宜的光盘交易。
但是你光盘已经交易不了了吧？
怎么了？
就是这种就是监管问题嘛？
啊，是吗？
啊，
在闲鱼上会吗？
对，
我在闲鱼上没买过书，
这是一个高深的问题，但不，本期我们不聊这个，我们先选选其他正常点的新闻。
正常新闻，
这开头还老样子，咱们先说一些剧场版的消息，
嗯、
好吧？那个、
嗯、第一个 HF，
Heaven Feel
剧场版第二部，
对，感觉咱们这新闻某前面几期新闻节目好像才刚聊过。这个《Heaven Feel》的第一部在国内放映的问题，我记得的
也是几个月之前了。
那也没有隔几期，但是你要只是从节目的数量、
啊、
节目来说，没隔几期，
对，是没隔几期。
第二部就来了
啊，然后呢，第二部呢要在国内上映，
对，已经定档了，是7月12号。
叫什么、啊？副标题是叫啥来着？《迷失之蝶》是吧？叫第一个是什么之花，然后第二个是《Last》。
迷失之蝶，嗯，
命运之月宛若
天之碑
啊，天之碑，
对，
哦，它是 Heaven's Feel， 它是直接翻译成的天之碑，是吗？
命运之夜，天之碑。
哦、嗯，我以为它翻译的宛若天堂呢。啊，可以啊，有点高级啊，可以、嗯、来说个新闻吧。
啊，这个新闻其实刚才已经都该说都说完了，嗯、就是第二部定档7月12号上映
啊。大家听我们节目的时候、嗯，我估计大家已经可以开始买
准备看了
预购的预售票啊、嗯，什么都可以买了。
然后，因为它这回公布出来之后，片长也知道了。
嗯，
然后他竟然只删了4分多钟、
嗯、
对，这是我最惊讶的地方、
嗯、他居然删了4分钟，
他居然只删了4分钟。
你看就不同的心态看，就是杯里还有半杯水，
嗯，
杯里只有半杯水了，
这是
我是那个
这是在就是在第二部、嗯、咱们就看完之后，
嗯，
就是、
该知道第二部演了什么的人都知道
都知道，我就心里有个预期，我预期反正大概应该会删个10多分钟才对、
啊、你这个10分钟也有点狠，我预期可能7分钟到顶了，
就他只删了4分多钟，
要么是他剪辑功力比较牛逼。
但是我倒觉得现在的剧场版其实也，哎呀，这个确实国内这审核标准吧，我觉得确实可以理解。你们要真说还有半杯水、嗯、也行，
嗯，所以说有几分钟我知道他肯定会删的那些，
嗯
嗯，就那个十八叉那些部分嘛，
嗯，
然后
对嘛，然后
其实我想看的是他到底哪些没删，因为。就这个不就这可以？
但其实我想告诉你的是啊，嗯、你不能通过每些没删来推断它、推测它的审核标准，这个东西是不可能的。
就是一个从无到有的过程，就是说你可能后续这个审核过不去，但是你这儿有过它审核过的时候， 就代表着肯定有哪些因素，
不代表他下次也过得了，
就有哪些因素能造成他能过。
不，这是一个动态调整，
动态平衡，
这是一个动态调整的，就是不同的时期策略不一样。嗯，就这个政策审核确实是有时候这些片你就有点血，哎，也能放。过去其实好多电影它其实有时候有点血的还是放了，
嗯，
你这现在这个又有些没有的也不行，不好说，嗯，
而且有时候你引进这个动画的时候呢，这个引进方可能会认为你这个是给成年人看的，
嗯，
有时候引进的时候他会认为你这是个合家欢，是给孩子们看的，
嗯，但其实这个片子的话，从那个就是央视那边来那点评第一部的时候，然后他就提到过 HF 是一部就是给
老少咸宜，
不
没老少咸宜，没
是给那个就是喜爱日本动画的核心粉丝看的，就审核那边可能不太清楚，但是从央视到这个级别的时候，他们已经有一个这个概念了。
因为确实，你想前段时间那个《企鹅高速公路》，
嗯，
然后呢，再加上之前那个《千与千寻》，
嗯，
就是各种这种动画片，其实在国内现在放的还是有点多了。就是你相对前几年来讲。
对，
而且前几年以前咱们说国内放这些动画你都是什么哆啦 A 梦这种，
对，
就是可以说是半国民级吧，就是在日本它就是国民级的作品，
嗯，
就这些
在咱这就一定是老少咸宜的作品，
对，就是那种影响力很大很大很大的那种超大人气 IP， 对吧，什么海贼王、
柯南
火影，就那种水平的他才放的。我是真觉得那个企鹅高速公路是把我给吓到了。首先一点，它不算很阿宅向的一个作品，
像咱们说二层圈子里边很多人也都不知道这个片子，
对，
都不会去看。
所以呢这些片引进进来，包括现在这个 Fate 虽然第二部了啊，我都觉得还是依旧还是有一些震惊，就是说有片方愿意去花这么多的时间精力去引进这些影片进来，
嗯，
因为你知道国内其实影片要上映还是不是那么简单和容易的一个事情的，它有很多的审核和这个推和买这个和洽谈，就是这种各种方面下来，其实你花的这个成本和你去引进一部欧美真人电影，咱们以前也说过，就我引进一个欧美的一个什么
爆米花片
更能赚，
对，你这个欧美各种那种还不错的什么电影也不是没有啊，
嗯，
那为什么你说你引进这个动画片，因为动画片说实话在很多人的眼里面它其实虽然现在不是给小孩看了，但是大家还有一个印象了，它是跟阿宅看的，
对，
就是你普通人他就很难去选择一个动画片，
嗯，
就除非你真的是那种有一点觉得啊二次元也可以，
也不是不能看，
也不是不能看，否则他们还是更愿意在那个电影院的时候会选择什么我在故宫修文物，
嗯，
或者诸如此类的其他类型的一些这种真人的电影，讲我们的青春我们的故事的，我谁需要去看一个我根本都没有听过的一个什么故事，然后还是个动画片，
和一个三次元的妹子去约会，然后说看个电影吧，然后看什么，
嗯，
哦 Fate HF 都感
觉疯了，
嗯，
所以我觉得普通人很难在，就算你自己去，你如果不是一个喜欢动漫的人，
嗯，
你也很难去走到那个地方去，所以我觉得现在有这个上次那个企鹅高速公路，然后还有 Fate 这种东西，我觉得它至少证明一点，就是这些片子应该是有利可图的。
嗯，
它应该是有一个，就是我之前听台湾朋友跟我说，他们说这些片只要它引进不超过某个价格，啊，它就基本是稳赚的。就是你这片只要放了，它就稳定有这么多阿宅他会来看。
嗯，
就它有一个固定的观影人群，这个观影人群是只要电影院里面放动画，我就会去看。
啊，对，
它会有这种。
是有这种，
因为现在去电影院看电影其实对于很多人来讲也稍微有点艰难了，
嗯，
因为你现在也可以在家在网上看，
对，
就除非像什么复仇者联盟那种话题性作品，我就非得在线上看，看完回去就跟人讨论，否则我就没有，
否则都等一等在网上看，反正我现在就是这一派的，
嗯，真的，
也有一派是就是已经养成了像就是周末休闲是干什么，
嗯，
看场电影，不是996这种，就有固定正常的朝九晚五，
啊，
那种工作的，
啊，就是他有看电影的习惯的人，所以咱们就是说这个片子我觉得现在放到这儿，上次咱们说3000万了对吧，咱们最后面统计了一下票房大概是3000万，
嗯，
那3000万的话跟很多的电影来讲我觉得不算
没得比啊，
就不算很大的一个数字，
对
吧，
对，
你很多真人电影它都是按亿算的，你不上亿它就亏，
3000万不行，
对吧，但是这个片儿我觉得它这个引进价格应该也不高，因为快出碟了，毕竟你已经就是很多片都是已经快出碟，
这个第二部
也是即将出碟，每次他都是掐着那个碟片快出之前，
嗯，
然后才
正好6个月嘛，1月12号是日本上映的嘛，嗯，
所以呢大家这些片子我觉得现在在国内说不定以后也会稍微的多起来，刚好你说这个咱们也顺便可以说那个千与千寻， 千与千寻不是，其实已经是吉卜力最近这个各种片重新在国内上映的第二部了，
对
对吧？之前龙猫，
龙猫，
哎，然后现在是这个千与千寻，子墨你觉得第三部？
我只能说我希望是啥，但我可猜不准。
可以，你
我希望是风之谷
啊，
风之谷，
但我觉得这个过不了，不一定能放。
风之谷这个幻想故事有什么
寓意太深了，而且这个环保题、准环保题材吧，
环保题材，
我觉得环保题材才是好啊。
对呀、
啊，
配合垃圾分类嘛。
对啊，
你要注意，我前面加了个"准"字，这个有、你要往深了挖，这个片有点黑的，
就是
不用有点，
宫崎骏的各种片都可以。
嗯，
秦九觉得呢？你觉得第三部会是什么？
我也是因为我希望的吧，
只能说希望，
只能说希望，猜不准的。
就幽灵公主，
希望幽灵公主，
幽灵公主
希望是可以，但是我觉得都不太好上。幽灵公主那个故事它也其实没有那么视觉奇观性的那种就是大场面，你跟什么风之谷没法比，
没法比，
你跟那个天空之城也没法比，就是它那个视觉效果上差一点，而且有点年代有点早，我估计龙猫可能是个极限，我觉得它有可能会放最近的一些片子，
哈尔的移动城堡这边，
我觉得哈尔有可能，但哈尔不知道行不行，因为它又不是那么的就是，我也更希望是风之谷，我觉得我也更希望风之谷，因为风之谷的作品我觉得故事性啊各种特别的好，当然我觉得有可能天空之城，
我觉得天空之城比风之谷还不成，
还不成是吧，
还不成，在难度上更大，
反正这几个片子吉卜力这个我觉得也会继续弄下去，就刚才咱们说的他有利可图，
对
他肯定赚两亿呢，我不相信他买一瓶那么贵，
对，
你这票房都干上你名了，快要再四舍五入，
两片都是一到两亿嘛，
对，
你李明是新片，我觉得李明的可能会更贵，
而且这种吉卜力老片子肯定比这种就是实时的
基础不多，
不是实时的片子这种的引进价要便宜很多，
对，便宜，
我觉得应该是
利润应该是高，
我觉得从角度上讲应该是便宜的，
再加上子墨说的这个老粉丝是有固定群体的，就是他这个这种宫崎骏的老片子它是有补票的那一大部分人的，
对，有一批补票的，再加上一批新的宣传好的新的再膨胀一下，超个什么、算了，我这么说可能有点
因为吉卜力啊，我觉得吉卜力首先它有点，它有个好处是它的片确实就是你
首先它片是好的，
对，很扎实的一个片、就是那天我们就讨论过，我就说其实这些老片你要真发展下来是个大业务，你比如说把什么肖申克的救赎什么各种的片你其实拿过来重新放，它只要片本身就是在影史上面就很有地位，就很好、
对，会有一批人补票，
对，你只要硬性它就是好片，那它就是会有人去看的，就是你不用管时间先后，我觉得唯一的时间先后顺序就只有说你是那种像看复联一样的，你是要借片来讨论的人，就你现在不会讨论千与千寻的故事吧，
你也不怕剧透，
你也不怕，
你不是说那个你今天不看下周就被剧透了，
白龙死了确实有可能，你没看过的人，他就是跟你上次看《Touch》是一样啊！
啊，
你看《棒球英豪》，你没看过的人，你就大家就默认你都看过了。
然后，对对对对，
是不是这个意思？
但是你在电影院看的好处就是没有弹幕啊，你不会，说实话，你不太会受到。
去电影院，我觉得不是弹幕问题，是它气氛和环境好。
嗯
啊，就你大荧幕上看，确实跟你在家看不一样。
对，不会，而且你在电影院看，你其实不会有人给你说什么。就算你是新看，也不会有人闲的没事对到你嘴边说
白龙死了。
我觉得这俩人绝对是配合的。
但我觉得这些老片你要真的放，我觉得唯一的问题就是说你现在讨论话题度确实不如以前的那个高，就只是说这片在了，所以我去看，所以那个动力啊，我觉得稍微有时候对我这种人有点小。就是我想看一个片我看了完之后我回来是跟大家赶紧聊的，就那天我们之前聊，我说你们在玩明日方舟嘛，我说我最近刚好就是没那个兴致，没那个雅兴来玩，我又觉得就是其实跟当时玩剑 C 一样的，就是舰队收藏一样的，舰队收藏的那会儿就是我错过了，后来我突然感兴趣了，我发现啊，我靠，你这个
聊的已经跟不上了，
跟不上了，这大家都是老手玩家，就跟现在如果我要去玩 FGO，
然后我们
在
讨论新章第二部的第一章，
我在玩第二章，我说哇，这第二章这剧情怎么这样？然后秦就，
我们都新章了，哎呀，我就在想，那就其实跟我基友那时候我们搞那个什么猛汉联机群一样，因为人太联机群，猛汉不是四人一队吗？
对，
联机群有点太大了，开两队出来还多几个、然后那几个突然间在几周之后突然不玩了，进度追不上
啊，是，就是你没有讨论的那个氛围了， 游戏本身可能还是确实好玩的，但他有些人他就是
在固定
还是来讨论的人，就比如说你《剑与天行》出了，我这作画就没得聊，聊过太多年了，就已经不要再聊了。这分镜我都拉片，我都拉过好几遍了，就是每个镜头下个镜头该切什么，就真的去电影院坐下来一看啊，下一个镜头啊，这是一个遥镜啊，这个地方你看他这人纵身怎么走，就所有的东西就跟看教科书一样，就是你所有东西都已经背下来。
我觉得这个他那个老片的好处是补票的人吧，他当年小时候如果看的那个片要补票，他按照现在年龄他都是步入社会有自己经济实力的，
感动的
有自己经济实力，就是说就是现在需要补票的人，就是想补票的人，他们的经济实力是说我想去看我可以去看了，
对，他一定是抓的这票最有钱的人，
对
啊，是你这说的就有点像
大的人，
他这说的就有点像玩潮玩，潮玩那个以前不是有些人玩那个什么圣衣神话，
嗯，
那不就是小时候看圣斗士没钱的人，现在长大可以随便买那圣衣神话，你就可以买的很贵的，
别随便买了，随便买不起，好过分了，
现在是太过分了嘛，就开始的时候
就是
有一点，
我看到那些就80后现在的那，
所以现在有一个路数，就是我觉得日本动画当年玩的特别好，有一点就是他在你心中埋下一个小小的种子，等你以后有钱了，
继续再圈你的钱，
继续再圈。你看我买 EVA，
其实我现在特别想看什么东西上新的什么上电影院
啊，
新的阿童木上电影院。
哦，阿童木，阿童不是放过吗？之前
电影院
CG 的
啊 ，C
那是放过，
C, 不是 CG， 我要看手绘
的。
哎呀，太挑了，有不错
啊。
那
我
就
希望不代表那个他一定会有嘛，对吧？
那老
是一个愿望
啊。所以我觉得反正这些片儿，他只要再上映，那就说明他确实是能赚得到钱。也可确实可以，只是说这个新片上了之后，它讨论氛围，我觉得跟老片确实，大家就真的是老老实实看片，
老老实实看片吧。讨论氛围上差点事儿，而且
我提个意见，我觉得剑 C 啊，或者说你们这什么
手游
群
啊、
手游啊这些手游，这些是社交手游对吧？
嗯，讨论单开一个群，
他特别讨论强调社交性，他应该给我们这些愿意想要去补的人有一个空间，你可以设计一个假的 APP。
嗯，
就可以把当时的那些人聊天的那些进度都存下来，然后有些假的 AI 可以来回复你当时的那种心情和那种，
然后结果把喷子的一些言论都留下来了，
留下来。
其实我觉得可以模拟一个什么呢？不要模拟一个 APP， 模拟一个新手社区
啊，也可以啊，也可以。
只欢迎新手进入，然后再留一些 AI 回复，再留一些蠢逼 AI 在里面。
然后你把那个旧有的那些标志性的重大帖子，就是
重大
发的，你也按那个
时间点发，对，重大事件留下来。
就比如说你们可能玩那个什么《明日方舟》，对吧？刷到某某某某进度，那不是就是谁谁发了一个什么东西，批评了一下这个人设，这个开的节奏不好，也都给我那个时候就给我发出来，我也刚好就那个时候带着去看，是一种程序模拟的时空穿越。
那就跟那个，就跟如果说你 B 站就把那些像 Touch 这种老番，你把它弹幕你也替换成那种，
就是我可以选年份，
嗯，
1985年，那就没弹幕好吗？
哎呀，就1985年，你就那种气氛的
啊，
那种气氛的帖子出来
啊，对，
然后我一边看片一边看
帖，你这提供了一个新的业务范围，就是我可以出一些模拟那个时代才会发的弹幕，
模拟时空穿越，
模拟时空
模拟器，
对，弹幕模拟器。你可以选不同年代不同风味的，就看这一篇我们就把什么昭和年间，
说实话这个东西要是在那个在技术上实现以后会非常有趣，
就是说你看
技术上实现好像不难，
真实之类我就要养女党弹幕，所有养鸡的弹幕都平弃掉，
我看白色相簿要求下面全是东马党的弹幕，
可以啊，我觉得是这是一个我觉得咱们能赚
能赚，做一个三方 APP 就是这个绝对
定制弹幕服务啊，我们人工去分筛选这个弹幕，
筛选，
就你现在看弹幕不也是吗？就相当于现在不是有那个什么那个进那个弹幕不是过滤吗？
对
对，有那个进字嘛，
进关键字嘛。那你其实现在也是有这种定制服务啊，你是人工过滤，你只是过滤掉你不想看的，并不能筛选出你特别想要的。
对，咱们要无中生有，
然后无中生有，
我靠，这已经是全虚拟了，已经好，
对，一定要无中生有。才有趣，
现在不有深度学习了吗？你可以去扒，就是把那个那一年的。
关键是，如果你不能无中生有，你会很可能会面临一个窘境，就是某一个人的要求，他想要的那些弹幕，并不好，或者并不存在。
就我要一个不存在的党派的出现，
怎么办？我们只能无中生有了。
好像是可以，
嗯，
比如说在某些片里，他要一个特小众的 CP 的弹幕，
感觉发了，我操！
说不定听见我们这期节目的某个人就去发明这个
东西。你发展了，可以给我们打点钱好吗？赚的零头分我们一点，谢谢。
对，
好，咱们再说下一个，继续说剧场版的，关于 EVA 的第四部新剧场版的这个开头部分的10分40秒的一个先行上映的一个活动。首先在美国7月6号美国当地时间的7月6号晚上8点钟啊，洛杉矶的这个 Anime Expo 上面放这个就是第四部的前面的一段，然后接着呢是在上海的话就是本周六就是7月6号星期六的时候7月6号周六的时候呢是在这个7点钟的时候在那个上海静安的 EVA 广场，其实说白了就是那个不是国内做了一个1:1等身大的 EVA 的那个雕塑嘛，然后就是放在的那个广场，他们现在就叫那个叫 EVA 广场，然后会在那个地方搞这个放送，所以呢应该也是一个露天的活动才对。然后呢接着呢还有在法国呢是在这个 Japan Expo 上面去放，然后呢剩下呢就是只有日本了，日本的话因为毕竟是本土嘛，然后所以呢很多的嘉宾也
有很多点放，
对，很多嘉宾出席。然后呢现在是说明了是在法国和日本的这个活动上面会有嘉宾登场，这个中国跟美国就没有。然后呢在日本这边呢现在说了有几个地方，比如像名古屋有这福冈，然后还有东京，但是东京这边他们现在还没有确定，因为最近这个日本、在开这个 G20 峰会，
对，
然后呢所以有这种各种各样的安保问题，他们说了这个活动他们也是决定应该基本就是在场外，就是大环境下面，就是说不想限制这个人头数量，就是你能来多少就来多少，他们想搞这样子的一个这种就是大家一起看的那个
各种露天放，
就比如像那个涉谷的那个路口
啊，
就是，
十字路口，
对对对，
然后投大屏的那种，
对对对，我觉得应该他们会想搞是这种，因为以前哈，EVAQ 的时候就搞过那个就是在星宿的那个墙体外面，我觉得那种就特别有快闪的感觉，但是呢日本这边还没有具体的说，要到这个就是前面几天的时候才会在这个 APP 上面具体的说他们到时候会怎么样的去安排这个场地啊和这个位置的一个情况，所以这个地方呢大家就要下载他们的这个官方的 APP，他们出了一个 EVA Extra 的 APP， 昨天晚上已经可以开始下了，你只要是日区的 iOS 和这个安卓用户你都可以下载到他们的这个官方 APP。 APP 里面有什么呢，我昨天试了下，登录这个 APP 它会先要你选你是选 Nerve 的一方还是选的那一方，就是现在美里他们带领的那个 Q 里面那个反抗军的那方，我现在不知道他为什么要叫我选这个，所以昨天我跟亲戚我们俩推测，我跟雪峰我也聊，我说这是一个什么操作呢，是橘子说叫 EVA Go， 大家各争一队
EVA Instagram
啊，就是大家去抢塔，还是说你这是相当于是一个投票，看你支持哪边的人多，没说，反正现在官方没有选，就选完之后就直接进了 APP。
那会不会官方做俩结局，
但我不知道，反正呢现在就是有这么一个 APP 大家可以上去看，你也能看到一些它这个前面的三部剧，前面的 TV 版，然后还有这个 EV 续破 Q 的这个剧情简介，给你告诉 EV 是什么，我觉得这个其实大部分粉丝用不上， 没什么太大的必要，它比较好的功能是它收录了以前 EV 所有的场刊，你可以在手机上看到这个电子版，我买了那个实体版的，你等会儿可以翻。它那个电子版的上面就是 EVA 的场刊，它做了很多很精妙的设计来去给你宣传说每一部 EVA 上映之前的时候他们放的这个物料有些什么东西，所以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学习的机会，大家可以看一下他们怎么设计的这个版面。还有呢最后就是有一个可以看 Twitter 的一个功能，那个 Twitter 的功能就是可以看所有跟 EVA 有关的账号的 Twitter，
一个集合，
对，但是我觉得这功能你不翻墙你应该是看不了的啊，所以还是一个需要翻墙才能享用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功能。
但你都去日区下软件去了，
日区不锁，可以直接访问日区的，咱们可以，所以呢差不多是这样子的一个事情。但是呢新闻呢是这样，但是我想讨论一个事情，是关于这次国区就是中国大陆地区的这次的 EVA 的活动搞的一些这个事儿。首先这个活动吧，首先我觉得我先分享一下这个体验，你们可能没有就是说这么深刻的去关注这次的这个 EVA 的这个活动，我这次关注的特别的深，然后所以就是全程都跟得很紧。这最开始啊，他放这个日区发这个推特之后，我们立刻就群里就有人说，立刻就赶紧上微博上去发。接着啊，这个世纪华创当时就立刻就响应，就说我们这边呢，他那个有官方账号、官方的微博嘛，就官方微博呢就跟大家说，说我们这个 EVA 的这个第四部的开头10分40秒。我们也会放， 是在这个上海哪儿哪儿，就大概是这样子。然后这个票呢，我们将会是这个是定向抽选，
嗯、
啊、
定向
抽选和邀请嘉宾的方式来向大家。哎，这个当时我们立刻就炸了，你知道吗？就是因为哈这几年的各种的稍微亚文化一点的，甚至漫威那种的，
嗯，
就漫威这种级别的，都会有，就是说你请很多的不知道哪来的嘉宾参加这个活动，结果呢，你这粉丝就都没去成，然后现场请了一堆各种嘉宾什么代言人。啊，就大家感觉这走个红毯，实际上你真正喜欢那个片的粉丝感觉又被冷落了。
嗯，来的都是什么人呢？
对，就是花钱的都是我们，所以当时大家就是，你知道那种内心的不爽，
嗯、
就是感觉哎，你肯定又请什么 B 站 UP 主，不行不行不行，人都没看过 EV， 不要、就是会有这种心理。然后接着啊，但是呢，仅隔了一天啊，第二天，然后他们就发这个就是抽选。接着就开始说这个，大家可以填这个调查问卷。你只要填了调查问卷，我们会随机从这个里面抽选各种，就是一般人里面我们也是随机抽啊，就大家可以抽这个票。他说好好点吧。然后接着这个事情就又变了，又变成了就是很多的微博账号，他们都有这个，就是你如果那几天你访问微博，你就会发现就是有很多的就是
抽票送号的
抽票，对，就各种什么游戏媒体啊，什么各种媒体，他每个媒体都有十几张票、二十几张、三十几张票。他做的特别大，就是大到了一个什么程度，就是像什么 EVA 贴吧这种、
嗯、
就算是非官方组织吧，对吧、
啊、
就这种都有个十几张然后五六张票啊，就变成了这么样的一个就抽选活动，就感觉诶这票好像又没有那么一票难得。
嗯，
但是呢紧接着他下面呢就关键他写了一个，就是说是最开始这个活动其实闹得最大的时候呢，是相当于他在那个、文章的最底下写了一个就叫做什么，这次的这个开头的十分四十秒，这次这个活动不会在网络上配信。但是当时我们并没有注意到，其实日区和日文的推特上面是并没有写过这个东西的。我现在回去翻了一下，的确没写，有可能除非他们删了，否则我现在我确实看这个官方网站上面他没有写，说是他就没有说不在网络上配信啊。所以呢，当时觉得说，我靠，咱要是不去上海看，不去日本看，就可能就这十分四十秒，可能你就得等明年了。就有点这种恐慌感，你知道吗？就是莫名的恐慌感，就是你要特别想去看就怎么样，大家开始啊、抨击这个版权方，就说我靠，你这搞的什么玩意儿，抽嘉宾，然后我们这一般人想看的人又看不了，然后再到最后面又是开始这个配信抽票啊、反正大家就说啊，那没事，只要我们转发了，万一我中了，那我就一定
只要有机会就行，
对，有机会就行、
嗯、
但是呢还是说是不能在网上放、嗯、但是昨天晚上这个日区这边他们这个 APP 上线之后， APP 的新闻上面又说了一遍，说其实我们这个活动会在 LINE， 就是他们那个日本的聊天软件，那个 LINE 上面的那个 LIVE 上面会直播是放送。然后我们群里面又变了，就说哎呀，这个票我们这五十块钱出了，谁要？
对，
就是整个就是你如果说是一直紧跟的话，你就发现国区的这个就是国内的一位粉丝这个内心动态啊，是一波三折、四五折、七八折、六七折，清仓大甩卖、啊。
我觉得就是国内这边搞这个活动的把粉丝耍了一溜够。
我就是觉得，就是其实我今天我才最后仔细想，我觉得就是好像被利用了。有一点点，他利用你那种恐慌感来去增加你的关注度，然后呢利用你的关注度再去增加这个转发感。虽然我这很阴谋论哈，就很阴谋论，我也没有什么证据可以说。
那就到最后还是日区，就是就还是在网上有，
然后日区配信你相信肯定有人转播，然后国内网上
肯定会有人录
一堆的、
对，他都声放送了，这肯定是跟那个
肯定有录播
现场禁止不录制是不一样的效果了。
对，
你就放网了你就再也拦不住了。
所以我觉得就日区那边的意思我很理解，就是他要搞这线下活动，那他说白了其实吧，就是我说其实现在的这个宣传模式，你要是放一个 PV 其实已经没有过去那么大的一个效果了。真正大的效果啊是那种就是集群式的宣发，就比如说对的自来水，我要是喜欢国漫的话，我肯定会关注一个喜欢国漫的 UP 主，那他发的新闻呢就会更容易的传到我的这个眼前来，然后而且号召力会更强。而且这种氛围也会更好，官方活动很好。你要是这 EVA 的粉丝的话，你也会关注一些 EVA 的这些账号，然后他们发的那种你也会，就是或者是你的朋友也都是喜欢 EVA 的，那他们总会转发就是当时当天这个拍了这个活动现场的一些这种人，他们想靠这种 就是粉丝自发的这个转发量，因为你官方发这个 PV， 说实话你就发个一遍两遍差不多到头了。
粉丝自发的话，它那个传播是一个网状递进式。
对，而且很多人会发，现在很容易很流行发这种什么解析啊，这什么分析啊，这什么游记啊，什么 vlog 呀、啊，就是这种各种东西。你只要搞这种线下活动，它就是比你那个什么宣传效果来的强。
嗯，对。
嗯，而且你这开头十分四十秒，其实我觉得还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策略。当年 EVQ 不也是放了开头这个一段吗？
那宇宙站那块，
宇宙站那段就是标题出来之前。所以呢，其实现在今天我觉得看电影，大家其实都很好的可以利用这种，就是先放一个片头，大家先看个几分钟，觉得哎好看，那我就接着去看，
好看就去买票。
对，昨天搞的那个活动就是天气之子新海诚的那个陈哥的天气之子呢，也是放了这个开头的几分钟，是
还重播了一遍匿名。
对、
嗯、
对，先、
嗯、对，
反正他搞天气之子也是先放了开头的场景，大家说你可以体验体验怎么怎么样。
嗯、
所以其实一种这种试看呢，也算是大家片方对自己的片有兴趣，你看完这开头你肯定感兴趣的人一定会来。他那个活动大家其实我觉得现在这个活动我也想去，
嗯，
现场气氛好，
嗯，
就是跟你看一三发布会一样的
啊、
你在家里面自己看个 PV， 和你在现场看 PV， 基努里维斯出来，
嗯，
就那种感觉是截然不同的、
啊。对，
我觉得就是现在其实很多的这种活动啊，你去了现场和你在家里面的话，那个还是不太一样。嗯，所以这个活动大家要是有票的话可以去一下。只是我觉得这次这个宣发，国内这个我真不确定他是故意玩还是
票都是免费的吧？我记得
是、
嗯、
抽嘛，就抽嘛、
嗯，
都是抽嘛，
抽送
限嘛。但是我觉得日本这边他应该不限，你在广场上你爱来就来
啊、
哦。
嗯，
日本地儿多嘛，
咱们这边不限人数，广场上
报备不了
的话，
你备案不了。
对，备案不了，
主要你是备案不了。咱们国内要搞任何的活动、
嗯、
都是得备案，你具体来多少人。
对，大概人数、
嗯、
对，你如果背不了就会有这个风险存在，所以这个也理解。哎，不知道这具体真的不好说，大家可以关注一下这个后续的一些这种活动，我们后面也会再跟大家继续聊，好吧。
嗯
啊，然后这个 EVA 说完，我觉得咱们还可以继续就接着 EVA 继续说、
嗯、
好吧。因为这个其实
还有一档事儿，
还有一档事儿。
对，
这档事儿其实就有一点的纠结，其实是在这个 Netflix 前段时间买了 EVA 的这个 TV 版的这个就是网络放送权。现在你如果有 Netflix 的会员，你能访问 Netflix 的网站的话，和它的用就服务的话，就可以使用 Netflix 在它的上面看到 EVA 的 TV 版的全集。嗯，然后呢 ，TV 版全集有个问题，它提供的是英文区的，所以它要有英文字幕。虽然过去是有这个字幕了，但是呢，因为 Netflix 它重新买的，所以它这个字幕它没办法沿用以前的日本本
对
日本美国本土的这个英文的这个字幕，所以重新做了翻译。这翻译没什么，就是这个大家都理解啊，这版权问题嘛。但是关键是他翻译完了之后大家闹了点矛盾、就有美国的这个 EV 的粉丝就提到说，这二十四话，这个二十四话的时候刚好呢，其实在真嗣一个就是内心非常的就是
他又自闭了，
他
自闭了，
对，
绝望
自闭的时候，
绝望的一个就是一个谷底的时候，朱勋出现了。朱勋呢给这个绝望的人送来了一丝这种
温暖，
温暖
给了他阳光，
对，阳光和温暖。然后呢，他们两个人呢，在二十四话呢有一个大家一起去这个泡澡的这样子的一个这个场景。然后在这个场景里面呢，朱勋呢说了一句话，日文里面呢叫做 “skite kotosa”， 这个意思就大概就是说是我的意思就是喜欢你或者怎么样的。
嗯
嗯、
然后呢，美版在这个老的 ADV 社翻译的这个字幕呢是叫做 “It means I love you”， 过去的翻译直接翻译的就是“我爱你”，
嗯，
很明确。然后呢？Netflix 这个新配送的这个版本呢，翻译的是 "It means I like you"， 这两者大家听到这关键区别是来自于这个 love 这个 like。
嗯，
日文的原词呢，就是显然是对应的是 ski。
嗯，
这个 ski 呢，中国人呢，咱们翻译也其实是看场合，
嗯、
有时候翻译成
喜欢，
有的时候我翻译成爱你。但是
一般爱的话，在日语也有对应的，
也有对，
对、
嗯，
一般还是翻译喜欢的时候更多，
就翻译成我喜欢你，就很多表白其实咱们也都是我喜欢你。反而是我爱你这种表达呢比较的少
极少，
真的极少。然后这个事儿呢完了之后，就有很多的粉丝就出来说话，就说哎，你们这 Netflix 真的不正确，你们根本不理解这个 EV 的原作，这个原著的精神，在这段戏这个情节下面，朱勋对真嗣说的这个 ski 肯定是 love， 绝对不会是 like、
嗯、
他的感情肯定是一种爱， 然后呢接着 Netflix 就相当于是被验上了，就这个大家就开始真的就说、
嗯、
你这什么怎么怎么着，你怎么能就是把这个东西Love 改成了这个
Like、嗯、
啊，因为你原版你先翻译 Love。然后这个事情呢真的很久，其实即便到今天了依旧还是有人在讨论这个事情，这个事情差不多是二十多号的时候，22号的时候，
两周了，
因为这是一个很经典的一个翻译的问题嘛，
翻译的问题，因为这个 ski 这个翻译成 like 翻译成 love 都可以解释，
因为其实我觉得这根源问题是在于就日本大家要熟悉日本人都知道他们表达感情很含蓄，所以说那个他们说 ski 这个是很正常的、
嗯、对，
然后所以说这种翻译的时候就有两派抉择嘛，一个是你要是还原日本的那种原味的话、
嗯、
那就翻成 I like you、
嗯、
就是代表的是就是那种
含蓄
的说法，
含蓄一点，但是你含蓄一点的说法呢在
老美
本土人听来
你要是
听不懂
美国人的这种思维的话，那就是翻成 I love you， 所以说这个是为了这个是两派观点，你是更倾向于原作它的那个本身的本土那种氛围。
其实说白了今天那个就是美版的林伯利的配音的那个声优、
嗯、
那个配音演员也出来发了这个推特说，你们现在这阿宅啊难伺候，怪事多得很，就是说其实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你们现在其实在纠结的这些问题就是说是这究竟是该意义还是该直译，
嗯，
就是直译的话它就是这样子的啊，所以大家其实现在争议就是说你是否要本土化，但是呢有很多人传统人理解就是说是最好的，就是他们这些搞翻译的人，就是搞英翻就日翻英的人，他们很多人都提到就是说是最好的就是本土化翻译就应该是直接翻译，每一次都是直译，不能说这一次开一个口咱们翻译一下说意义，
嗯、
他们就是一贯性的，就是因为首先点奈飞这家公司这方面我觉得确实不太可能会翻这种低级错误，
嗯，
因为毕竟他们的翻译的他们有日本动画，
不过你要这么说其实我想提一个事情
请讲，
我想提一件事情，如果像你所说的就是说以那个本土化翻译最好的都是直译的话，
嗯，
那可能在中国市面上你所能买到的所有日本小说你都不能看了，
是，
对，
所以在
根本不能看，
所以在美国人的这个很多人的观点里面又有一些这种专业的人士里面来讲、
嗯、
他们觉得这些书最好的办法是保留它原来的那种情感上的差异，然后你去理解这个情感上的差异，而不是说你要把这种情感差异给抹掉。然后呢还有一个消息呢咱们也可以拖进来一块聊，就是美版那边呢进了这个美少女战士，
嗯，第五季的 box，
然后呢他们就发了一个这个官方通告说我们这里面有一个就小册子，它那个因为那种限量版里面它有些什么歌词啊，或者说那些就是那些就是人物关系介绍啊那种各种样子的一种资料集，他说这里面有一个地方我们印错了，那个海王星和这个天王星之间的这个人物关系我们没有写对，我们这个地方呢写的是这个 friends，就是这两人之间的关系我们写的是 friends、
嗯、
但是其实正确来讲应该是 partners， 然后他们说这个很抱歉、
嗯、
我们把人弄错了，然后我们把这边给改过来，然后就这样子的一个事情。但是这个事情下来其实大家就我看日区的粉丝其实日本那边就有些人就很激动，就是说哎，那这个是不是就是说官方终于钦定了，就是官方正式出来承认就是说这两者
就是 friends，
不是 partners， 是 partners， 是这种情侣关系、
嗯、
因为 partners 这和 friends 这两个词其实在日文里面是有很多的这种区别的。 partner 呢我们中文其实更多翻译成叫搭档
伙伴，
搭档
嗯，
就是搭档关系，就是一对一的，就是比跟一般的伙伴就他们两个人是一块，
就是朋友以上、
哦
你这就是、
哦、不行不行，我这已经站那个什么了，我已经站立场了，
你已经站立场了，所以大家就说你这是不是你这个地方就是说官方终于钦定了这日文上面、
嗯、
这 partner 有点说不明白，你们这英文里面把这 friends 改成 partner， 因为英文里面要说这事 friends 就是 friends、
嗯、
partner 啊它有时候就带有点这个
伴侣的意味，
哎，就有点这种同性恋爱的这个意味呢就会就是更强点，然后他就说是、
嗯、
哎是这样子的，然后所以大家觉得哎这事儿也挺好。但是这边我看了一下日区的评论就很有意思，日区呢就有些人就是说的其实这个事情是一个老事儿，就是在过去啊就是很久以前90年代的时候引进这个美少女战士的时候，那家引进的公司 DIC， 一家叫 DIC 娱乐的这样的一家公司，他们当时呢这两个人之间的关系你知道写的是什么吗？
什么？
他们写的是这个堂姐妹。
我去， 这是什么鬼？
就是、我可能有点理解，他们是个恋爱关系，但是呢，以前日本可能有那种什么哦，那萨玛，
嗯，
哦，
那种感觉的。
然后他们就直接直译过来了，
对，他们表示是从姐妹，咱翻译过来是堂姐妹，所以呢那一版的翻译那个时期是受到了很多人这种长期的这个抗议啊不满啊。你发现
Friends
离谱了，
你那翻译 Friends 也行，这含蓄的这奇奇怪怪是个什么什么东西，然后呢这些粉丝就有所啊唾弃，就说你的翻译、嗯、我靠这什么玩意儿瞎搞。然后这次呢日剧的这个粉丝，我看其实日本人啊，然后有时候呢我觉得他们也挺懂的，就是这个里面其实就有点在说一个事情，他们其实又觉得这个翻译不应该翻译的这么直白，那种没有点明白的那种感觉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清百合。
嗯，
你知道吗，就是我觉得哈，
说他用 partner 这个词又有点过。
对我
但是 friends 还肯定不行，他应该再找一个。
不知道，我问三水老师，就是我问三水老师说，看这种男性向作品，你们这种掐这种男性 CP，
嗯，
就掐这种男性 CP 之间、嗯、你们希望官方给你们一个定论，说这两人就是情侣关系吗？还是是那种其实官方没有点名，你可以自己瞎想，对，那种朦胧有一层纸在中间，你没有捅破，那种留白的感觉才是最好的、
嗯、
所以前段时间 Saki、天才麻将少女不那作者自己说嘛，说这里面大家都是这个同性爱好者，
嗯
嗯
啊，我就有点不舒服。
嗯，对，
就是我觉得他应该是个清百合的，你这一搞就是
嗯
感觉严肃沉重了许多，就是各种责任啊什么发了发的玩意儿就多多了。就是清百合包括我们再说回去刚才 EVA 的那个翻译，
嗯，
我也觉得就是你如果真的就说 love 了，你就捅破了，你知道吗？
你说这些其实都更像是一种就是东方的含蓄文化，
是啊，
和对和在翻译到西方那种很直叙的文化。
你不觉得这个直叙之后真嗣啊和那两人之间的那种关系就被
直叙之后带来了责任与那个什么会让人比较讨厌，
而且
他
就变直接了，
这是中西方之间的差异啊。
我懂啊，所以你要是保留原汁原味的翻译、嗯、那就应该是用 like，
但是你保留原汁原意的，你保留原汁原意的 like 的话，对西方人来说他就不能理解到 love 的那个程度上，
你就是需要去理解，你总不能，所以就是那个老问题，月色真美该怎么翻译，你翻译成 I love you 那个圈就叫
月色真美破折号 I love you 咱们中文可以这么高，
是咱们中文里面不也是有这些问题吗？你说那 partner， 你说那也是搭档，那咱没有、
嗯、
而其实那个美少女战士那边，我看人家那个，
咱们中文有基友啊，
二 CH， 这时候你后来新造的
词，这是新词了，
新词，而且定义也很诡异。那个他们也说海王星啊那个地方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其实他们也觉得，就是说其实你要是这么改，其他人他没变啊，你其他人还是
friends，
嗯，
你就只改这一个。又有点
官方认定，
就官方签订这两个是，其他人都没有，所以其实就这种事情啊，就是你上纲上线了，其实就大家
这种怎么改都不合适，
是就是你哪一方他都有道理的，你只是说这粉丝出来就会闹的人
基本上就是还是粉丝站立场，
对，你有的闹就有的糖吃，对吧？我觉得就很理解老美那种政治正确，
嗯，
就是你不出来闹咱片儿就没黑人，你一闹我圈就有黑人，什么片都来黑人就是你那不你也不符合，你也不管他符不符合史实，
反正先让你不闹了再说，
对，就很迷。所以这个翻译问题啊，其实只要不是你说翻译错了，它是直译的，我觉得也是可以理解，但是现在大家这种时代下变了，粉丝呢也容易抱团，也容易有这种争端，
但我觉得还是就是你说还是欧美他们那种文化，就是他们遇到这种认为不对的，他们认为不对的就会出来说，就会闹嘛。
是，
嗯，
那我这种想要保留这个原来 like 翻译的人怎么办？
但是
你也去发声更好、啊。
对，因为现在目前是
在国内的情况下，可能
怎么发声呢、啊？你说来听听。
嗯，
就说什么呀？说我们觉得这个不翻译，
我们觉得这个翻译没有问题啊。他们去验上的时候，你们就可以去撑啊，然后站一站啊，看看能不能赢啊。
嗯，
因为他们本来就应该是发声的。
对吧，
就是
验上本来就是一个可以讨论的事情，
因为这个作品已经出来了，他用的就是 like， 就是先天是 like 派是占优势的，你知道吗？如果说大家都不发声，那就是 like 了，
你这就 EVA 警察跟这个叫什么 moonlight 月光警察两边都同时出警两边同时抓 你这翻译不对，我觉得你得翻译成这样子，
所以根本就这个超越了，大家才能再去认真讨论这个问题嘛。
嗯，但是我还真喜欢那个留白的那种感觉，他才是那种以前那种就必要大家都是人自己掐 CP。
其实我觉得吧，这个话题讨论到最后可能是什么呢，
嗯，
最后结果就是哎呀，日语和中文留白都很容易，英语留白就是
日本美国人他说爱就是爱，
对，
你日本人这
就
你
咱们知道 I like you 是留白的意思，你就怕如果说你翻成 I like you， 然后如果说是看 EV 的再看 EV 的那些人
还
然后他
而且是新看的，
嗯，
他就无法体会到那种韩剧的感情。
对，
英文想留白，十有八九你给写诗。
对，但是我觉得呢，这个咱们就强行变，就是从某个角度上来讲，就是你第一次看的时候，你不能理解这种感觉。
嗯，
你多年之后，你终于
你不会第二次看了。啊，我的问那不管了，
这是抬杠。
那你这是另外一回事，
对吧？
但是咱们就说以前的那种看法。就是咱们就真的说日本看也中国看，你不懂的人，
嗯，
第一次看确实就应该是你不懂他这地方的喜欢是什么样的一种感情的
啊。对，就像那个，
就是卡欧鲁喜不喜欢真嗣，你在这会儿你如果没有理解这个里面所有人的这种人物动机和感觉的时候，你就不应该知道这地方他就是爱，这种爱是该你自己去看完这个作品推敲出来的，不是吗？就是我第一遍看的时候我不觉得，然后后来多年之后我终于理解了啊，这种应该。他这地方说 ski 应该是那种那种的感觉的，就你现在官方如果有捅破了我觉得啊行吧，
但如果你用的是一个 like 就会有这样一个问题啊。我作为一个欧美地区生活了这么多的人的人吧，我作为一个欧美人吧，假设
美国人别看一文
对吧对吧，就很可能会出现这个架势，
打起来
我已经听到 like 就
原作警察
根本不可能往那边想嘛，对吧，
就是好朋友，就是
太难
好哥们儿，
这就很蛮吧，
哎呦，
太难伺候。
想到好哥们儿都很难想到那个角度上去，
太难伺候。
对，真的翻译这个东西真的特难伺候。
行吧，行吧，好，咱们说下一个，可以刚好再说两个，说一个老新闻吧。就之前啊，这个索尼克真人版的那个 PV 你知道吧？他出了一个真人版的预告片，然后出来之后啊，那个索尼克的造型把他震惊了。因为大家知道这索尼克以前一直都是卡通形象，
卡通形象，
对，就是卡通 feel 的那种风格的，它不是写实派的风格的。现在呢你这一拍，它这次因为是真人版对吧，这个索尼克没办法，这卡通形象跟这真人画风不符，它为了让它像是在这个真实世界里面可信的存在的那种生物的那种造型，所以把索尼克啊这个头身比啊和这个面部造型啊经过了大量的这种调整和这种，
我觉得你调整没问题，关键是你调整的那个有点太难看了，
就先不说，反正它就是按真实思维上所以改成了那个样子，
真实思维没问题，但是你那个参考动物绝对选错
了。不知道他选的刺猬嘛，
对，你原设是刺猬，但你参考动物真不能选刺猬，
因为索尼克的那个就是卡通形象并不是那个样子，它是一种很简化和抽象概念，
三头身还是几头身，
对对对，矮了很多节，然后这个索尼克高了好多，然后就很奇怪，然后这 PV 一出，哇，这粉丝全炸了，就是连各种就游戏网站什么 IGN 也都看不下去，出来纷纷发表这个低分，然后就是说你这
预警，
对，低分预警，你这人设肯定不行，特别难看。接着哎，就意想不到事情出现了，这导演就出来说，哎呀，这个我们对不起粉丝啊，
我们换一个吧，
我们把这个人设我们决定整个片全都拖回来重新再改一遍，哎，这就我靠，一听这事我就震惊了，这片儿，因为他毕竟说今年要上，当时就说，然后你现在要把整个动画里面，这个真人电影里面的这个主角全都改了。
我觉得可能刚最初就做了好几套，
我也是这个意思，所以当时就有一个阴谋论，就是说其实他们放这个 PV 的之前，他们已经做好了、
就是、一波破营销，
做好了一波已经改好了的索尼克的人，
嗯，
然后呢就是是一个很一般，其实没有什么爆点的一个东西，所以呢他们先做了一个很糟糕，或者说对一个这个 PV 的这个索尼克其实是专门单独做的，然后呢这个大家一看你肯定炸对吧，你一炸我们就表现我们态度特别好，
好，然后我们放一个中庸的，这个中庸的也就不会被骂了，
对，然后而且这中庸不是直接放的，是说我们拖回去又重新花了一年时间重新改了再做的，
这有点阴谋论，
有点阴谋论，因为确实首先有一点就是说你肯定这纸包不住火，这一旦有一个员工透露了你这就全完蛋了，
对啊，
对吧，所以呢也说不定他真的全改了，
但是这个工作量吧，不光是替个模型那么简单、啊、
所以呢其实我是个人觉得哈，就说他这个改这个东西 能改吗？该改吗？就道理大家都懂。首先一点啊，你这个时代下真的是大家有一句老话叫做低分性媒体高分性自己，对吧？这媒体都通通给了差评的话，那你这一般人确实他会信别人的，就是大家都说差的东西很难真的会变得特别的好。就大家其实差评很大的情况下面，就是他们也确实可能有这个算盘，就是说我改这个东西可能要花个2000万，但是如果我不改，这可能
票
房
就完蛋，
票房又没这两千万，
票房可能就不止
少了3000万，
对，可能就不止少2000万。
嗯，我不改，可能我这个片收不回成本。
对，因为他这个首先点嘛，他这个粉丝为基础嘛。
对，
你索尼克的电影，我觉得一般人也，你肯定是要粉丝靠一半嘛，起码要，对吧？不说多嘛，宁可多花2000万的成本把这东西改了。所以其实他为什么最开始的时候就没有去争取意见，整个过程当中都没有人去察觉到这个事情吗？这也很说不过去，尤其是
哇，这个很日式啊，这种的，
就是你整个环节里面都到发售了，就快要出了，然后你现在突然说，哎呀，我们终于醒悟了，他确实有问题，
被你们骂醒了。
嗯，可能他们做原来那个形象的时候，听到了股神的低语，
不知道，
或者他们可能认为这个的话出来之后，只要是好那个好评率达到多少，或者说差评率低于多少，就觉得 OK，
我们就不换了。
但没想到超出预期的低。
他们想看一下玩家的底线。不是不带这么玩的，这么玩会把自己玩死。
是啊，我也觉得就是你开头就先发布一下预告呗，
或者说你自己感觉做出来不行，但你想换，你导演没有那个权利，就干不动资方。你说你要改，要花2000万，资方问你干嘛？这拍一半了，你再花2000万改，你有病啊？
嗯。
然后你除非说。发布 PV， 然后拿到全球的就是差评率。您看，
反正索尼克的电影，反正现在就下来延期到明年了，啊，延期到明年。我更关心的是，我更告诉他就能换成什么样子了啊！就万一到时候换完还不行，
那就没戏了，真的没戏了，
那就真没戏了。而且我觉得，其实这种片子，它其实确实哈，可能有一个好的卖相特别的重要，因为你看哈，之前索尼克的那个索尼克不是索尼克说。皮卡丘大电影，
皮卡丘大电影看，
皮卡丘大侦探的那个，
对，
那个其实呢，故事不行吧？
不行，
就一般这种片其实粉丝也放平心态了，就他知道这种真人版改，他肯定剧情就不是咋地，因为你这本来就不好改，就是卡通的风东西，你搬到现实里面，它就是有很大的一个变化，所以大家也就忍了，
预期很低，
对，但是你唯一不能退让的就是那个
造型，
皮囊的造型，对吧？那个皮卡丘，你觉得，哎，皮卡丘那个你能接受吗？我就好奇。
我能接受皮卡丘和妙蛙种子，
妙蛙种子还行，
还有那个熊猫，
但我
不能接受。
我看其他我好多，
我不能接受耿鬼
啊，是吗？
我不太能接受耿鬼。
红茶是说他不能接受胖丁，我记得是。
我觉得胖丁还蛮可爱的。
红茶是不能接受那种就是没有毛发的
啊，
只有皮的那种的，硬皮的那种他接受不了。
我是从我的审美上，我不能接受可大鸭。
可爱呀，多可爱啊！
太像鸭子了，
一条街有七分七
是、啊、就是它太真实了，就是我看了可大鸭那个真实的毛发渲染和那个就是光影效果，我就会想起我家以前养鸭子的那种就是圈的那个臭味、
那主要是你养鸭子的问题，
不是、就是、
那不能怨它。
我知道啊，它就是太真实了，它让我联想到了那种现实当中动物的各种感觉
啊，就没有卡通的那种、
你知道真实的动物它其实是有些臭味的、
对，知道
啊、你养大熊猫，大熊猫不是香的好吗，同志们、这些片子我觉得它都是有一个恐怖谷和一些这种效应和一些这种边界存在，有时候啊真人版改了之后
越过了这个就是二次元的这个线。
其实我讨论，我想问，就是说如果数码宝贝改真人版，那可能改吧，对吧？其实数码宝贝是一个特别容易，或者说很容易被想到说该拍真人版，因为它的故事就很现实啊。
对，
我就顶多把那小孩换成欧美小屁孩吧，因为美国人投资嘛，可能就、对吧，光秋事件什么那种，对吧？他尤其第二部第三部那种，他到现实世界里面来的
是很好，
但是就是那个那些怪的那些形象，
我觉得
我就很难想象，你知道
那些怪的形象啊，我比较
哎倒还可以，还
可以可以可以让卡普空去做。
卡普空做什么呀？
做、西式奇幻猛汉的那种，全部变成那个龙啊什么的，做蜥蜴的那种灵、特别写实的做，
就那就是侏罗纪公园那种嘛，
也行，
就是、你就把霸王龙就换成那边暴龙兽，就两就这种感觉嘛，
对，稍微换一下配色就好。
但其实你真说哈，就是那个 Pokemon 这个，就是皮卡丘大侦探那个，它其实就没有改设计，其实基本没改，它只是毛发呀，只是加了。
但我觉得这种很冒险。
但是你看这个索尼克其实就在往刚才子墨说那个，只是说这个审美趣味有点问题，
这个审美太
但是他确实是在往那个真实的刺猬上面去走，就是他就是往有冒险的那个，他没有敢往皮卡丘那个
方向。应该是看题材吧，我觉得。
嗯，
你像如果说原作是那种，就是虽然是怪物，但是是个宠物那种的，
嗯，
就往可爱了走，
就你就别往那种真实那种走。如果说你像太医那个，
原作就是
太医抱着暴龙兽从这儿俩人从这儿怎么着？如果你
侏罗纪公园是吗？你改完就
然后你真改完改成一个真的那种侏罗纪公园那种这皱纹的，然后咧流哈喇子的，
没啥问题啊。
嗯，然后
身高比也变了，嗯，
身高比不要变
啊啊，可以，
嗯，
身高比跟着进化程度往上走，身高比变了就有点过分了。
哇靠，这太难拿捏了，他这种东西
就是这种很挑人，我觉得
太难拿捏了，我觉得 你是对我的审美惊讶
我觉得就要么就完全推翻，
嗯，
反正就这样子，大家有兴趣可以去揣摩一下。因为那天你知道 Furry 这个粉丝，就是 Furry
我知道
对
知道这个圈子
爱好者这种圈子嘛，
嗯，
他们其实就是比如说哈，狐狸他们在 Furry 的爱好者里面是分了三四五六七八九等的，就是他是比如说最原始的就是一只狐狸的造型，稍微高一点的程度呢，可能就是能站起来然后有人形一点的，但是它身上还是有毛发，然后再往上呢可能毛发和兽化的程度再少一点，就是脸它变得像人的，
嗯，
然后再往后一点呢
到脸变得像人的这儿我就不接受了。
是吗？你这么原始吗？我是那种特别日式，
在这个圈里的话到脸变得像人我就不能接受了。
我觉得日本人就是特别普遍的 furry 的理解就是有个毛茸茸的大尾巴有个耳朵
就行了，那不叫 furry，
嗯，可能你有两对耳朵，一个人耳朵一个动物耳朵，
啊，对对对，那种是比较常见的接受程度，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个真的就是你在哪一个度上面接受的粉丝是最多的，他可能这个电影，哎，我觉得他这次这个索尼克对吧，
嗯，
你都已经搞了两个版本了，索性搞得多点，七个等级画七版，就你想看哪一版？今天放那个 furry 等级一的索尼克，
嗯，
是不是挺好的？
然后你
就看一个刺猬，
你看一看，你还可以调。
哦，哎，我觉得挺好的，
嗯，
就是这个人设我全能选。
对，这又是一个新的那个发展方向，说不定能赚钱。
如果说你的以后电脑的那个运算速度
上去
到这个度，
嗯，
我觉得确实成本也特别低。
那你说这个，其实感觉就跟咱们以前讨论那个。动漫真人版似的，就是选择
那个太难了，你
更适合那个真实现实中的人的那种造型，还是说完全还原动漫那种造型，
啊，没有，
也是一个
我知道
度的关系，
但是那个没法选呀，咱们因为它这都是 CG
形式，你可以调啊，
就他现在这次
演员你就不好调了，
对，
他这次既然敢说他这个索尼克能拖回去重新做，你们都这么敢了，你至少给我分三个等级对吧，你原来那版你也出，
原来那版出，然后改的动画完全版也出，然后再出一个你自己创造的版本，
哎，
嗯，
辣微辣微微辣，
那
我啥都辣。
行了，以后那更厉害的就是，就出一个空壳的，然后你可以自己下载模型往里套进去。
现在不已经有吗？看那个 P 站，那个 P 站哈，
嗯，
那不是可以换脸吗？
还
有
不？现在都出来还可以换身子的
啊？对，
嗯。
就这样吧，往下走
。来，咱们说下一个，下一个呢是这个 B 站的，
有大事儿，
十周年
、嗯，
哎，十周年纪念，然后上面还发了什么《三体》的动画版，
嗯，还有直播。嗯，
你《三体》动画版你有兴趣吗？
没有，
为啥呀？那动画公司还行啊，之前做《幻境若得林》，
不跟公司没关系
啊。
我觉得三体那个东西那本书已经没有必要再改什么东西了，
他什么都没改过呀，但
是对我的意思就是他没有必要去改了，书就已经够好了，
就是任何媒介都无法承载三体那个原作的那种信息量了，
很难，
嗯，
行吧，行，咱们不聊这个咱们说一说，对，咱们说一下 B 站这个十周年下来有些事情，其实本来呢是想说这个之前啊，这个五月份的时候四月新番有几个片子被 B 站下架了，
对，
然后下架了之后接着呢又有很多网友就说，哇，发现这个 B 站上面很多新番都瞬间消失了200多个片子，各种就都理由不明，先是啊咱们先说那四月新番下架，它是下架了什么敏三妹，
嗯，
他这个可能有些屎尿屁，有点什么 gay 同性恋的这种要素在里面，
反正有各种奇怪要素，这个片子
我觉得下架之后能找着好多理由，
就是你非要上纲上线的说我可以勉强接受，
嗯，
但是接着呢他还下架了这个异世界四重奏，清酒推荐的，
对
对，
我当时就懵了。
那当时讲的是这四个，就是《为这美好世界献上祝福》和这个《坦雅战记》，
还有 R10
从零开始一世界生活和这个《Overlord》这四个作品的 Q 版联动的一个校园故事。
嗯，对 ，Q 版
校
园故事，校
园。
然后它全集下架了。
嗯，
然后这个事情下架之后呢 ，B 站的这个番剧的这个管理的这个团队就直接发了一个公告，就说我们是因为这个自查，所以下架了这个片子，同时呢还下架了像什么《川柳少女》。
嗯。
当时第五话，然后还有什么片来着？
超
深夜超自然公
啊，超自然公园
第三话，
就各种话。当时子墨，你当时说什么？说是叫这个，因为迷信是吧？那个
可能，
因为川柳少女，我确实是第五
第五话主玩占卜嘛。
那自然公园那个，
自然公园第三话主玩僵尸嘛。
嗯，具体上线时间咱们另行再通知。这下了之后啊，这两个片再也没有回来过。反正现在这个异世界四重奏我是看完了，下载着看完了。
四重奏回不来是最奇怪的事情，
这个始终我也没有理解这个为什么，咱们也真的不好分析，这官方不说，所以我就想批评，就是说这次官方不说这个问题。而且他后来下架200多个片子也是很多啊，不能理解。比如说当时下了冰果，这冰果下架其实当时惹怒了好多人，因为 B 站呀有很多这个冰果的粉丝，
就是 B 站有很多年轻粉丝，其实冰果是入宅作，
然后当时下架，然后后来重新上架，然后大家又开始说你这删啊，狂删，删了好多情节，
对对，
稍微敏感一点的就直接删掉了，
嗯，
就是这样子的，这样子的整个的 B 站的下架的举动就特别的长。最可怕的是整个事件里面官方就只发过前面的那个声明，
还只是新番发声明，
对，后面这个地方下架这些东西都是网友自己
都是暗箱操作 B 站，
就是网友自己查到了，就说这两百片不见了。因为这个东西牵扯到一个事情，刚才我们就说看冰果的人其实有很多人他是为了看冰果买了 B 站的大会员，
嗯
嗯，其实是有些人这种充值嘛，因为 B 站有些片它是那个只有会员限定，会员才能看，所以我买了这个会员，然后来看，然后这些片儿就会下架了，
然后这个片儿没了，
没了，那我买这会员是不是能退款？
我是不是可以退啊？
反正现在就是 B 站的10周年，刚好呢，其实大家有兴趣可以翻一下，我们3年前有做过一个节目，叫做也是新闻招知的，是叫做这个 B 站大会员，
你
支
持
不
支
持？
嗯，
哎，我们在那会儿呢，其实聊了一下当时这个大会员刚刚开的时候的一个光明前景的那个
美好的梦想，
就是有很多事情跟当时截然不同了。咱们可以回忆一下当时刚开大会员的时候的一个情景。
嗯，
当时大会员刚开的时候，其实你不买这个大会员，那些新番你也能看，
甚至都是送的，因为那个它的 level 4一直到6会从送你。3个月到半年，等级不同，他送的不一样嘛。
然后你最后面呢，这个大会员，其实我们当时有一个观点是在于，就是说是，其实就算你没有大会员，
嗯，
也不耽误你看。
其实当时都是说的是信仰充值嘛，就是说
是
为了支持 B 站。
然后在2018年的某一天 ，B 站就突然放出了会员专看，只有会员才能看。
我先会员先看吧，先是搞了会员
先，先改了，他先改的是那个不送了。就原来是直接你的等级可以兑换大会员，
嗯，
然后他这回是等级你兑换积分，积分再兑换大会员，
然后你兑的积分总差一点点，
对，你就是你原来那个等级兑的这积分总是差那么一点点，你要不冲你就根本就兑不了你想要的那个最实惠的大会员，
嗯，
最实惠的档也搞
了，就跟那个外卖那种满多少送多少这种陷阱似的，
嗯，
然后接着就是2018年，先搞的是你会员先看，就是说
本周的更新的这集，你得等下一周的时候再看。
嗯，然后先是这个，然后后来接着在某一天突然就出现了，
有一些片是需要你
会员限定，
会员限定了，
你不是会员就不能重新看。
对，
嗯，
一步一步温水煮青蛙，嗯。
你先说的，一步一步的，
就你现在往回倒3年，你就发现是一步一步来，
这一步一步的。
大家有兴趣可以听我们3年前的节目，当时的一些这种观点，
就啪啪啪打脸，
打脸就是
资本主义的黑手。
关键是就咱们几个在支持，然后红茶反对，然后结果被咱们怼回去了。
嗯，
这个但是本
我们应该追随红茶，
是现在还不晚，现在还不晚。然后咱们现在就说说这个事情吧，就是首先一点。这个事情 B 站当时说是自审，因为现在好，大家其实也有个默认的一个观点，大家也能体会能理解，就说现在这个政策管理的严，审核的很紧，对吧，
嗯，
本次这个
大环境嘛，
今年这7月份这电影，对吧，
嗯，
也好多真人电影人家得投资过亿的，该下也下，
没有吧，人家都叫技术原因
啊，都技术，
嗯，
都是临近更新，
没有你说那些原因，
没有我说那些原因，它都是技术原因，就所以大家就说，哎呀 ，B 站这也应该是
技术原因
，
所以大家就说，哎呀，理解，体谅。所以呢，其实到现在，我倒是觉得有一点问题，就是说这个自审原则， 这自审啊，可能大家不太理解我，因为我们最近公司啊，还有好多朋友，我们都有在讨论这个关于自审的一个这个事情。
嗯，
现在搞了这个自审部门，就是什么叫自审部门呢？就比如说你做，我听我朋友说的哈，这个具体可能每家公司每个地区有点不一样，这个具体执行大家要问当地的人。你们每个公司成立一个自审部，比如说咱们放映协会成立一个自审部门，
嗯，
这期节目咱们录完了。咱们先自审部门的人审一审，
嗯，
你觉得行不行？行，好，咱们投这个某平台，对吧？投上去，某平台给你打回来，
平台审一下，行不行？不行，打回来了，
打回来啊！然后我们再审一审，如果这次再交上去还被打，还有问题，就
上不去了，
上不去了，
永久下架，
这个节目就永久没有了。
嗯，
所以呢，其实我就说一点，这就是这几年的一个自审的一个关键问题。前几天我发微博，我用微博我也发现这个问题了。就是微博上面删一些东西的时候，他删完他就跟你说叫什么，因为这个
相关法律，
对，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该微博已被删除。
嗯，
实际上你发的是一个非常的符合现在的政策和这种条例的一个东西，完全没有任何的屁事，然后他就给你评了，然后要么就把你的评论给关了，要么就评论把你的转发给停了。但是这就有一个问题，究竟是不是微博自己下的一个决断，然后拿着政策和法律当挡箭牌？实际上官方可能也是跟刚才自审原则一样的，你今年出多少次事儿，你就要吃个什么罚单。
嗯
啊，实际上并没有说什么法规，因为政府的原因或者什么原因，政策原因要求你，你这个话不能说，没空管你。
政府他是有一个舆情监控的，
对，
他就是
对，没有闹到一定程度他没事管你，
其实他就是
管你干嘛。
说白了就是，如果说你在单位时间内，如果说这个关键词突然间猛增，然后他就过了一个阈值，然后他政府才会告问微博，为什么这到底怎么回事，为什么这个，比如说举个例子，比如说地铁着火了，
嗯，你自己举这例子好吗？你说吧，你说吧，
说
我
没事，说说，咱们自审过了，
就是被打回来，
我不玩，
就是地铁着火了，
嗯，
然后那个如果微博就同某一时间就哗都发这个，然后政府舆情部门就会直接去问那个公司，就是上层领导，
到底着没着火，
到没着，这怎么回事？到底给我上报原因？
嗯，
就是他们只是会监控这些。如果说就有人说地铁着火了，嗯，删掉。就没有了。
其实这个就我就说一点，这就有一点就是说是企业不担当，就是你其实在这个方面，你当然了，你确实要承担风险了，大家为了好好的赚钱，
嗯，
所以呢自然而然当然是强硬的和切实有效的和大范围大比例和超额的去完成这个指标啊，所以 B 站，比如说咱们就说回来说 B 站，咱也不说微博那些太远了，咱们跟没什么太大关系，可能这 B 站这些片儿下架其实有可能没那么严重，
嗯，
他就怕再查到我出事儿，所以呢每一个片儿我都搞得特别特别的严谨，特别特别的重，这就是自审原则带来的一个特别可怕的一个事情，就是我没有任何人来抓你压你，你自个儿把自己先吓怕，
自己先把自己吓死，
自己先把自己吓，所以现在大家都说 B 站怂嘛。包括前段时间有一个号，他是那个就是什么，就是每天放那个车祸合集的，
嗯，
就是其实是一个
交通事故，那个
交通事故合集的，其实我也很喜欢看，就是经常就是我要开车我就看一下，就是是一种就是警醒
警醒的作用嘛。
那 B 站下了，觉得这个血腥暴力可能有各种原因嘛，也确实有点恐慌吧，可能看了，然后就给下了，然后呢别人放到 A 站去了。
嗯，
就是
B 站太怂了。
包括咱们就说这一次这个异世界四重奏，你要说 Overlord， 你自己 Overlord 你是你家 B 站自己的片儿，你再放着，你再放着了，没问题。有人就说谭亚，这可能是不是有这个军国
主义？
是不是？
首先不，谭亚扯谭亚军国主义的人我都要批的。这个谭亚军国主义，你只看到了谭亚是那个
军人，
他 cos 了德国，但你要注意，他 cos 的是一战的德国，
嗯，
他不是二战，
嗯。
所以这个地方有很多的问题，而且优酷还继续放着，
一直放着
VIP 收费啊，
对，什么问题都没有，优酷的台呀，不止什么问题都没有，还一点都没有删，黑幕基本也没有，
嗯，所以就是说到这儿了，那其实说白了就是有一些 B 站自己过分的
已经把自己吓死了，
自己吓死，我觉得这就是一个现在我们要说的一个点，就是叫寒蝉效应，
嗯，
就是大家因为害怕某一些政策的处罚，你要说些正确的话，做一些正确的事情，然后这些有处罚的事情出现的话，那么我就最好的办法就是不说不做，
嗯，
然后就往好的往回退，
他害怕了，
嗯，
但他什么都不说，
嗯，
那些观众就 B 站的用户，
嗯，
他不知道是因为 B 站问题
还是
因为上面政府的
问题，
对， 这几年真的是这种事情见的，我是渐渐的又有点看得很开了，就是因为啊，你要真说这个事情，咱们就退一步说，那咱们如果想要上面的放开这个审核标准，
嗯，
怎么去做？第一步不是你什么都不做，或者说你自己把这个事情越收越紧，那上面管它肯定越来越严的，是应该有一个左右的力量的一个向左或者向右的力量的一个这种抗衡的。咱们可以分享上国其他国家的一个处理方法，
嗯，
咱们就说日本现在这边，日本不是有一个特别特别特别特别特别著名的一个
应伦
东京都青少年健全育成条例修正案、
嗯、
这个修正案
啊，大家记得这个吧，这个事情
炒得热热闹，
我靠，一直在炒，2010年的时候提出的这个案子，然后当时呢其实并因为它是东京都的，就是当时只是说在东京都干，但实际上有一个问题，
就是日本几乎所有动画公司都在东京都，
然后漫画文化产业它基本都在东京都，你东京都管完了，基本全日本80%，我觉得也差不多。
就京阿尼从旁边笑了，
就其他人也就差不多管了。不，这个不光啊，你只要京阿尼你要来东京卖，你也要收我这管了。
没事，我不在东京销售了。
牛逼，可以，气场就很强。这个事情呢，就是当时提了一些这种关于各种条例啊、暴力啊、或者性挑逗啊、这种软色情啊、这种各种条例、啊、这种修正。当然了，这个事情我们先不论这个法案具体的一个
具体的对错了，
对错，因为这个确实有各种的所谓的国情不同。
对，
人民群众的当时的那个环境也不一样，然后人家法律接受度是什么什么样。这个事情搞完之后，紧接着就有向左的力量出现，他们只想把这东西管一波，这样都可以赚一个就是所谓的就是政绩。
也有是外部的压力嘛，
家长部门和很多的就是青少年的这种就是管理的部门，比如说美国日本有不是有这个家长的这个什么 TPO,
协会吗
PTA、
PTA 啊 PTA 这种家庭的这种管理的部门，家长部门他们觉得这好就支持，但是呢相反的右边就有些人声音，比如说创作的人，他们就觉得这种创作显然我被受自由了，就是我这自由受限了，以前能画的东西现在不能画了，你今天改这个东西，明天改这个东西，后天改这个东西，越改只能越严，因为你改
什么都不能画，
因为你这东西改进去容易，就是你改的就是说让大家东京都的人不能再卖这个黄书，就是可能这便利店现在不是已经实行了吗，就各种样子，就是说我这不是18+的，就以后就不允许卖了，就不管在什么地方我能卖了，那你以后还有可能
放出来吗？
我觉得不可能会有，
不可能，
我觉得不太可能会有一个就是人去提一个案说我们想要重新再卖这些成年人书籍，
嗯，
对吧，
嗯，
这就很难的，他有些事情一旦做了他就很难往回走，
而且还有另一个是这个常见的一个政策那个过渡，就是我先禁掉色情，
嗯，
然后我再重新定义色情，
嗯，
然后我就可以禁掉更多的东西了，
对，所以呢在日本人这边他们其实很谨慎这个地方，所以呢当时像什么安达充、高桥留美子、青山刚昌，
嗯，
然后赤松健，然后就各种大佬他们就是都纷纷出席，然后就是说加入这个反抗大军里面去，
嗯，
然后紧接着呢在这个6月份时候他们这个法令就给没有通过了，
嗯，
这当然这是第一步。第二步呢，这个政府又再提了一遍，这个议会又重新再提了第二轮，就是当时那个石原慎太郎当时他们这个首长啊，然后提这个事情说不行，我们还是要再重新进行这个规范和这种修正，虽然呢但是他这个修正这次案跟上一次提的就是不是反对吗，
嗯，
那我就改呗，我改到一个我能通过的一个度上面去，我也右边的力量他也不会罢休的，左边的力量也不会罢休，双方都互相就是
互相试探对方，
互相试探对方。这边做完之后，
谈判一样。
他这做完之后，这次各种的出版商，他是禁止就是各种出版商，然后就是这种像这种就是出售什么书籍，然后还要限定就是说哪一些书籍是有害书籍，不能向外就是未成年人贩售。
嗯，
它的有害书籍概念非常非常的广泛，然后呢，这样子就引起了像是角川还是
这样，不就引起资本的愤怒了吗？
对，很多的出版商就愤了。
嗯，
所以呢当时啊这个东京都这个东京呢自己搞了一个就是相当于是这个地区漫展，
嗯，
东京你知道吗，这个动漫资源强，我要搞漫展，所有人都抵制，我不参加，
嗯，
然后呢就是当时呢当年就这个事情就没有搞成，就是当时这个漫展就是没有成，就是东京都想搞一个这个国际漫展叫东京国际动漫节，就大家都不去，角川带头，然后下面旗下什么电机文库啊各种就是都不去，你想想就半壁江山就没了，
嗯，
没了，
就去不成了。然后呢他们说好我们自己搞一个展，我们不去你们政府搞的，我们就是相当于是这种冷暴力。其实这个东西不光说这个，咱们就说美国那边，美国那边不是有什么反堕胎法案吗，最近搞这个，
嗯，对，
嗯，
其实当时本州的人就是说，那我们你如果在这个州实行反堕胎法案， 那我们就要把我们所有的资产撤掉，你只要通过了，我们就所有人再也不在你这个就是这个州里面去从事我们任何资产，虽然我们有损失，但是我们愿意保护我们员工和这种各种的一些尊严和一些这种价值观，所以我们退。
嗯，
所以呢，他们其实是在通过这种方式来去做了一些这种较量。当然啊，我说下东京都那个最后面还是失败了，还是过了，因为有各种历史原因，什么311啊，然后所以其实那个抵制不抵制也没差了，就是311之后导致这个很多展商也确实来不了，然后就是其实你不抵制这事儿也办不成，就诸如此类各种原因，然后历史原因，最后也没有力挽狂澜，就是在做了第二次修正案之后，这个第二次修正版最后还是通过了。
嗯
嗯嗯，这是别的国家一些这种，当然美国也有一些这个美国人的这种抗争的一些这种经历和这种较量，但是美国它有点不一样，它是不同的州法律，就是这个州它可以过那个州，
那边是另一个国情了，
那是另外一种，
另外一种，
就是那个太难讨论了，所以我这就不举美国。如果大家以后有兴趣，我们可以稍微找一些朋友，可以跟大家分享聊一聊这个美国这边搞这个出版政策的一个法律。咱们回来再说 B 站这个事情。那 B 站这个事情，其实说到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在于没有人向右，而且我还是那句话，就我觉得一个企业就是如果做到了一个度上面去。什么人什么能跟政府和跟社会来进行讨论和探讨，
就是企业责任感吗？
你必须不是，你只有达到这个体量的人，
嗯，
他才能做这个操作，是只有你能那么做。你要想谈互联网上面的一些这种审核啊，我觉得有点问题啊，你要想一个人出来讨论，不是你网友声音来的使用，是你 BAT 三家一块儿去进行一个提案，说我们觉得互联网现在今天应该怎么怎么样倡导，这管理应该是怎么怎么的做。但是这个自审原则，我说实话，有时候我觉得自审原则还是有点流氓的。
嗯，
就是我不说你的原则会有什么原因会挂，你自个儿猜吧。
嗯，
就跟打游戏王一样的现金卡，是不是？就有点就是我不说，你猜呗。其实说实话，这个也不是批评什么哈，就是我只是说这种自审原则，我们只能看得到 B 站向左，就是不断的就是自己很主动的把很多的东西删删减减，删删减减，删删减减，删到一个就是我们都觉得有点夸张的一个程度了。
嗯，
我觉得过去的删减，其实我说实话，这个事情我想离提也只是这一次才开始想提的，之前从来没有过的。之前你下什么《学院末世录》。对吧？
之前那些我觉得，你要删，我觉得 OK，
OK，
因为咱们自己也有一个标杆嘛，
就是我自己也觉得确实
这个不适合未成年人看。
B 站上你要是有很多未成年人看什么东京残种啊，这什么，我觉得确实有点吧，
有些东西确实是应该处理一下的。
对，我觉得有点不合适，确实你就网盘键呗，提高点门槛嘛，对吧？因为咱们就互联网你确实做不了分级，那你最好的办法就是提高门槛，让普通人年轻的人就不会随便的就是能点得着，这个我觉得确实可以。那现在这次交往过正了，这个交往过正之后最大的问题就是在于，首先点刚才子墨说的侵犯你会员权益。
对，
你会员本来是我买这个片是为了看这个片，所以充了你 B 站的会员的，现在这个片没了或者它被删减了，那我有没有，
我至少我要有一个退款服务，
我有没有途径能去退
款，或者有一个申诉途径，
那种咱们打赏
啊，
那个高校园的，你说你打赏完了然后就没了，
片没了
啊，那你这打赏能不能退啊？
哎，其实是，哎，当时打赏没退，我打了100多呢。
对啊，这些东西都是存在的。
我觉得这个你首先也你要公开的跟大家去说，我们这次下了哪些片，我觉得这个该说吧，
必须说
知情权。
你下什么片，你下什么片，请挨个公告。你每次那个 B 站打开那个消息里面推各种广告，都能推那么勤快。
对，我取消关注了，他又给我推，然后我每次又取消关注，跟 QQ 一样。哎呀，
嗯，
那你这特别关键、特别跟我们权益有关的东西，你能不能给我们提供一点？
这次还是那个网友自发发现的，就是列出来了200多个就没了。
而且当时我也有朋友提到这件事情，就说这个事情 B 站不是傻就是坏，就是你这个片下架了。你说呗，版权原因还是什么政策原因，你把锅明确的指清楚。
嗯，
你是说
万一你是版权原因你不说，
版权到期了，
那大家确实就会觉得，哎，这又是上面的人要求，哎， B 站可惜，可怜可怜。而且咱们还要再说一个再远点事情，不好意思，这咱们这有点乱哈，再说一下就是漫画这边的一个问题。
嗯，
漫画其实现在国内有很多买正版漫画的，
嗯，
对吧，
两大家
了，
腾讯和 B 站
各种买，
嗯，
他们买完之后呢有一个情况就是不更新。
嗯
嗯，
然后要么就是翻译奇烂，奇烂就是奇烂，虽然 B 站和各种他那个新翻确实翻译也有时候那个字幕我觉得也是南辕北辙，就是各种翻译偏差很严重， 这种我都能忍。那个漫画那边重灾区，这种情况下面，
因为不光是那种我观看体验的问题，
他们不让我，
而是我买了大会员，我支持了这个正版，结果就是
结果你还不让我看正版，
结果就是正版出来的，你就算先不说没有的，你有的也是各种出各种问题。那相当于我在支持，而且这就是正版的，就是全网独家，就代表着它出了这个比较次的版本之后，就没有任何版本能再出来了。
嗯，
对，
那就是说我是在掏钱支持这个烂的东西。
嗯，
就是说，那我是不是不买大会员，我就算我能不能支持更好的盗版？
嗯，有点的意思啊。虽然觉得你这政治不正确，我也发现有点政治不正确的话存在，
嗯、
但是我觉得咱们还是说你 N 站。Nico，对吧、
嗯、
那些网站最好的时期都是，我觉得中国的二次元文化有一点是资源的自由开放
啊，
嗯，
然后大家就是那种共产，就是或者说是不求回报免费翻译。
对，
咱不说这个在日本正不正治正确，但是在国内的最早的这个文化上面来讲，大家并没有拿这个赚钱的情况下面，依旧有很多字幕组存在。
对，而且
一届也有很多人翻译东西，
而且前仆后继，
前仆后继，
嗯、
而且、嗯、怎么前仆后继？感觉
就是你
就是死了一批又来一批那种感觉，
有些人就累了，
不做
工作了，然后但是这
前仆后继这个词不太好，
不太好，我觉得不太好。那个肯定、就是、
那个叫应该叫一茬又一茬，
语文水平不太行，我感觉。然后那会儿应该是这样子的 ，B 站上当时也是啊，对吧？大家也是各种电影随便传的那个时候是。大家用的你 B 站最舒服最爽的那个时代，你现在什么就是各种营销短视频，各种乱七八糟的东西。
现在版权有一个跟 N 站当年一个问题，
嗯，
就是有些你剪的杂谈呀、啊、或者卖的呀，
嗯，
有些不让用那些素材，
是吗？
对，
会有吗？这么狠啊！啊、嗯，所以咱们又说来说《异世界四重奏》下架之后，其实 B 站也有很多放盗版的这种，就是新番里面它其实有些片是没有版权的，
嗯、
那些片其实反而又不受影响，
就是反而你看最方便看的其实是盗版的，
对，
就没有版权，没有版权动画，
反而没有了。但是因为一旦他买了正版了之后，这个片如果下架了，
就没了，
然后导致你在其他地方也很难去下，而字幕组也不让做，就是包括我看那漫画有几个漫画贴吧，他就是贴吧里面他会放那个，就是贴吧里面他会放那个，就是贴吧人自己翻译的，
嗯。
对，
然后他也就是可能举报嘛，你就确实违法
有人举了就完了，
因为确实你只要有国内有人买了正版了，你那盗版就确实是一个
违法的事情，
违法上岸上线的一个事情。
对，因为这个吧，不像以前你弄盗版，你就咱们都知道日本那边
告过的，灰色的吧，咱们就理解了。
以前是属于灰色的一代，
嗯，
就是字幕组嘛，大家都知道，
嗯。
然后现在呢，他有买了版权，这就属于黑色地带了。
对，
就是说他一告一个准，
嗯、
尤其是还是国内厂商买的。国内垄断大厂买的，
嗯，
然后那告你们不是很容易吗？
对啊，然后包括我之前看《异世界四重奏》，我看那第八集还第九集的时候，我去下周不是训了一波会员加速嘛？会员加速它直接就显示那个因为版权方原因，所以不提供加速。我、
嗯、
版权方不放了，你知道吗？那我怎么办？
嗯，
所以这就牵扯到了很多的一些法律内和咱们感情之间的一个问题。所以最后面回到最后面，它就是一个说，其实 B 站现在的客户群它变了，我觉得它客户群变了，因为它过去的这个客户群，它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让你的粉丝有一段 B 站老话叫什么 ？B 站就算倒闭，也绝对不会变质。
嗯
嗯。
但是我觉得这句话现在要重新定义、重新理解，就是 B 站如果倒闭的话，那它不会变质；但它要想不倒闭的话，它难逃不变质的这个问题。因为他现在要做，他是一家公司，上市公司，
对，上市了，
他要盈利，他要赚钱，对吧？
他要
为他的股东负责，
股东负责，他还要尽量的规避各种风险。
对，他是一家商业公司，那么盈利赚钱就是他最大的一个资本的一个固守，包括什么垄断，什么各种能说的坏词他都该做。
对，
他要赚钱。
对，
但是呢，对于我们就说二次元真正的意义上定义上的二次元的粉丝的所谓的互联网环境，或者说希望的一个环境，应该是一个
非垄断、
非垄断、
去中心化、
开放、
自由、开放、免费的、
允许小众的。
我爱花钱花钱，然后但你不要删。你过去虽然就是法外之地，虽然我说难听，其实就是法外之地，
嗯、
但是我觉得那才是
二次元玩的最舒服
的，二次元玩的最舒服的时候。你现在你看 B 站有一个问题是，咱们就说了这几季我们每次做新番扫雷，咱们也看哪些公司哪些视频网站他买了新番的， B 站买的最多。
对，
而且 B 站有时候他会买一些，我觉得他们买番他心里应该有个数，
对，
这个片
什么能放什么不
有没有风险，有没有风险，你顶着风险买那么多，
为了占市场，
对，为了占市场顶着风险买了这么多的片，然后回来下了。
其实阴谋论说就是我把它买了，别人家买不了了，那反正别人家也放不了。
我这么狠吗？
就这么狠，
对，
做生意就这么狠。
然后在基本上别人家这季新番没有动画，然后我买了一些我有能放的，我有不能放的，不能放的赖甩锅给政府，能放的就放了。
是，
这不整个市场不就是都是我的了吗？
是，我觉得这点就是他的就是用户变了。过去他在积累你的这个用户的那个阶段的时候，他很
需要用户口碑，
他很在意你的这些用户的一些口碑和这个体验的一种感觉。说实话，我过去我就上次三年前咱们提说 B 站会员支不支持，我支持的一个重大理由是在于，因为当时他在新番都跟他不是他不就是他赚钱的理由，而且那时候他没有手游。所以我说如果咱们不买 B 站大会员，那很多的视频网站它可能就会倒闭，它哪儿支撑得起它这么多的这个网站服务器运营的这个成本和这个钱在里面，对吧？但是今天的 B 站不一样了，它有这么多的钱，这么多赚了这么东西的。我不是说资本是原罪，而是说你现在跟我们的目的利益产生冲突了，你买了片导致我们反而看不了片了，那我觉得你要不就别买。我
说要不你买了片以后你做一下，
因为当时
至少你做一下挣扎。
是，
我想我三年前我支持的理由就是我想有会员有正版，我能享受到更好的服务
啊，可以，
嗯，
我觉得也是。
但是现在情况是，经过三年，我发现
自己给自己找不是，
我买的正版反而想是服务是弱化了，我这个花钱找不痛快的。
嗯，虽然我们理解政策各种东西，但我觉得你要不就别买，你也别把这个事情提到商业上面，
嗯
啊，别做那么大。你看以前美剧一样的。就大家一旦进入到商，虽然这可能是个必然的一个途径，就是你一旦到商业化了，政府就会监管，政府一监管，然后大家就只能怂，是吧？
其实我希望政府把它都禁掉，
而且
日本新番不要引进。
说句不好听的，就是美剧的那个时期，其实政府管的也还好，
还好，
因为美剧那个时期是这样的，只要中美关系不恶化，它是不会下的，别的原因没事，别的原因不出事，
啊，好像有点，好像是。
然后再加上咱们的出版界。出版界，因为我认识很多朋友，就真的是出书的，
嗯，
那个基本不差，基本上真的是你什么书都能出，只要不真的反那个什么，
嗯，
基本上是什么书都能出的。所以其实真正从审核角度来说，咱们的审核蛮松的，
嗯，
主要是这边咱们有一个未成年人，
嗯，是
动画嘛，
我觉得这个事情真的很难以去咱们仔细说，因为有很多的大家都不说。每个人都不说为什么这个片不能放，我觉得这个特别烦，就是没有，就是什么都不知道。当然你不知道我觉得也没什么，那你从我们这种就是只是用户的角度上来讲，体验就变得极差无比，包括尤其漫画部分我真的是受不了了，因为漫画部分我没有见到人花钱的，花钱去看漫画的，而且花钱看漫画真的是毫无体验。
我呀，我 B 站我充了，我就是他优惠的时候
我
充了几百块钱的。
我觉得我现在就该说那句话，没有买卖没有杀害，
你
就是，
你是我们这里的第一个傻子。
然后我现在里边有2万多的币从那搁着，但
不知道投到哪里。
然后这
个
不又新上了旋风管家吗？我真的是不知道我到底要不要去看这个旋风管家，我买不买它，我不知道它翻译的怎么样，我真的害怕，你知道吗？
你可以先找找买了的人去看一下，借个买了的人的账号去便宜。
然后主要是我买它，就是因为旋风管家都完结了嘛，
嗯，
我买它，我这钱我到底是否能支持到原作者？首先
你买它没有意义，
它这个是那漫画从而到日本那边，日本那边把
这个版权
卖
肯定是独买，
你只是想支持作者的，
对，
想
支持作者，你发
想支持
你这个钱是支持不到
的。对
的，
那我所以说
版权一般都是直接垄断一次性的，
所以这个下次我会做节目，我会单独细说这个打钱的这个逻辑上有点，有时候有点微妙，
嗯，
就是我为了支持，比如说现在大不了说投币关注三连，
嗯，
大家我们节目也可以啊。然后
咱们不投 B 站，
咱不投 B 站，你在哪个平台点个赞，然后关注一下，谢谢。然后那个就是为什么呢？大家会觉得这样子是支持作者， 就支持这个创作者，创作者呢最后就可以得到广告商的钱。
对，
那他要得到广告商的钱怎么办呢？他就要给为这个
恰饭视频，
恰饭视频，他恰饭视频的话就会影响他的立场，他的立场一不公正，他就
我们就不点赞关注收藏了，
他就变了，知道吗？他的目标，他的用户变成了那些投广告的人，你知道吗？
嗯，
他要为广告商服务了，他不再是为你服务，跟 B 站一样的。
你已经变成他的数据了，
是你已经变了，他当然就会变质了。我觉得就是这种，就是遥远的路径，他终将有一天让你，也
不变质，除非你不靠他恰饭。
我就说安妮他妈，
嗯，
安妮他妈现在不是 B 站那边分开了吗？对吧？
对，
分出来了嘛？他良好时机，他不能说 B 站，他有任何事情他都不能说，现在也不能说，他现在还是靠 B 站恰饭。咱们有天也靠 B 站恰饭了。我跟你讲，这期节目里也不会有这段话。
嗯，
肯定啊，
说不定这期节目直接删，
还比较方便。不会，咱都不会聊，咱都不会企划这个事情。
有就跟 B 站没有任何，咱们都该庆祝 B 站十周年了。
对，咱们就该歌功颂德，说这三集动画好好好。
嗯，
那没辙呀，
没辙。
你这是你的。职业道德它规范了你做这个事情，但是如果你直接就是为了你的读者服务的时候，那你自然而然就该为你的读者和你说的话的良心去负责。
对，这像听我们新闻节目一步步听过来的，就发现我们从几个 B 站斗士变成了反 B 站斗士。
没有没有没有，我觉得我们
好像我们没有 B 站斗士过，
没有，
我们只是支持那个 B 站，他所
他过去的那个过去的那个 B 站，咱们
是
支持
的，还
是
可以
的。你现在做到了一个站在我们对立面上了，那就只能批你在我们啊，我们都是同伴都是伙伴情况下面，我觉得那自然是可以的，
嗯，
我不反对你在一些。
所以说红茶看得远呀，他看到了 B 站的今天。
哇，
智者
我靠，回去膜拜一下，
嗯，
啊，定个
膜拜一下，膜拜一下，
定个手办，嗯，行。我觉得现在这个东西整体已经变得非常的情景和局势已经跟三年前有很大的一个区别了。
嗯，
三年前的新番和现在的新番的这个观影模式啊，和它这个付费模式啊，和手游市场啊，和各种人们的这种消费观念啊，已经有很大的一个程度的一个变化。那就看电子支付，你也知道是一种面貌截然不同。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面，现在的这个新番大会员，究竟他们还要再继续以新番挟持的这种方式来去做吗？还是已经有区别？当时三年前做大会员的时候，可不是挟持你不买大会员就看不了新番。
对
啊，那你可以，那我们都可以认。
当时是这一点是来竞争优土豆和爱奇艺的。
对，你当时可以怎么做？你现在这个事情已经开始变成了一个在困扰你的支持者和消费者和使用者的这样子的一个局面的时候，是不是你们该调整一下了？你游戏我们该买该充值该怎么着继续，对吧？你的那些 UP 主也跟你的大会员没关系吧？
嗯，没关系，
对吧？那你就要不然改改吧。啊，咱们 B 站大会员你信仰当时也信仰充值，对吧？你现在回到信仰充值上面去呗，你别把它当商品卖啊，或者再调整，
要不你就给我开退费。
你下次别续就好了。我觉得今年这节了很多人都不续了，
我估计是，
我真觉得现在这体验这么奇怪的一个情况下面，我觉得很多人真的就不续了。嗯，好吧，然后差不多本期我们就先说到这个地方。大家如果什么想聊的想听的，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一些这种想法和一些这个意见啊。
应该得亏咱们不传 B 站，
就审核这么狠吗？黑 B 站，黑 B 站都不让黑吗？
你估计不让黑吧，
咱也没黑，咱就事论事。
你就事论事，你要觉得你能成什么？
应该能吧？
好像不能。
我觉得你看，
我觉得咱们在这节目里
看
B 站可能都会不被
攻。你看，这就是自审，
这就是自审。
在咱们出现过呀，你说竞品的时候就
说竞品不行吗？
那你说 B 站算他们的竞品吗？嗯，
一个听歌的，一个放视频的。
但他 B 站不也有听放音频的吗？
哎呀，
看他严不严了，太严了。
是，你就别把这自审原则往自己身上套，
没事，
然后给自己给搞了。
我不套啊，我该传还是传吧。
你先传嘛，传到开始抓你那天再说嘛。那个逃跑的小船我已经准备好了。行，然后我们就本期就聊到这里。哎，好，我们大家再见，来，拜拜，
拜拜，
拜拜。
放映协会动漫电台是放映协会推出的一档半专业向的动画漫画广播节目，每期我们都会介绍不同的动画漫画相关知识，台前幕后通通包含。当然我们的内容也不仅限于动画漫画，还包含了轻小说和 ALK 之类的二次元相关话题。欢迎大家发送你想要收听的话题和更多的讨论到我们的官方微博或我们的官方微信。我们的官方微博和官方微信是放映协会，邪是邪恶的邪哦。
给楼给你妹啊，是给楼给好不好？